啊，今天是冲击主日学的第一堂课。那我们这一学期呢，跟大家一起来阅读《生命记》。我们要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集中看一看摩西五经。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生命记》。那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大家在读任何一卷书之前呢，首先要了解一下这卷书的大概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那这些内容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作者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这样读圣经呢，可能更能准确的明白圣经的含义。切记不要带着我们的思想去读。如果我们带着我们原来对生命记的一种理解再去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读的不能够完全读到作者的含义，我们可能读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作者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读圣经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生命记的基本状况。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阅读生命记，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门课程。好，那在读生命记之前呢，我们要把这一卷书和摩西五经放在一起，大家做一个背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们圣经当中呢，前面的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呢统称为摩西五经，也就是我们基督教圣经、犹太圣经里面至关重要的五卷书。那这五卷书如果你单独去读的话，大概看不出什么太多的特征来。如果你把它五卷书放在一起来读，因为这五卷书写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作者嘛，所以它应该是当作一卷书去读。那你把这五卷书从时间、人物、空间和它讲的内容做一下比较，放在一个表格里看的话，它大概有一个特征，就是它讲的东西呢，两头比较大，中间呢比较窄、比较小。我们看到像那种北京的时候玩的那种风葫芦一样，两边大大的，中间变成一个细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从时间上看，那创世纪讲的时间呢，是从创世之初开始，那就很早很早，而且讲的呢时间范围也很广很广。那出埃及里面讲的呢，主要是讲他们从埃及出来到西乃山的这一段，大概也就两年多的时间，所以它的时间就变窄了。那立位记里面呢，涵盖的时间呢，实际上只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你会看到从起初到两年到几个月。那到民数记呢，它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历过的后一段时间，大概将近40年。那到生命记呢，他又在讲未来，他在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的下一代，那你们未来呢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你能看到的时间的两头呢比较大，中间呢非常短，就那么三五两个月，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规律。那我们也可以从人物上看到它的规律，比如创世纪他在讲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人类的始祖是谁，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这个世界上，以及讲了这个三大祖宗，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我们的祖先怎么过来的，一步一步到挪亚方舟，到我们今天的人类。他讲的很是从这个人物上讲非常的广泛，始祖这个角度来看。那出埃及记讲的主要对象是以色列人，那就是十二个支派的这个群体，大概也就60来万人吧。那立位记的讲的对象呢，只是一个支派，就是立位人。就是立位支派，只有这个支派，他是跟这个支派写的，他不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人。那到民数记呢，他写作的对象呢又是以色列人，全部12个支派，也大概就60来万人。那到生命记呢，他是给当时的第二代和未来的以色列人讲，你们以后会世世代代，你们要是和上帝关系好，你们会人丁兴旺，会生养众多，讲这个故事。那到了这个空间的角度来看，那创世纪讲的呢是宇宙空间，告诉我们天怎么来的，地怎么来的，什么日月星辰怎么来的，所以他讲的东西呢非常的庞大，从宇宙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出埃及记呢就稍微窄一点，他讲的只是从埃及到西乃山这一段旷野的生活。那立位记里面呢，它的地理位置空间呢就局限在西乃山，就在西乃山上的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小小的这个地方里面发生的事。那民数记呢记载的就是后面的这30多年，将近40年的历史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这些事。那到生命记呢，你发现从 这个空间的角度讲，他又开始讲以后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甚至把他们的应许地都告诉他们，你们东界、西界、南界、北界都有多大的地方，所以他讲的范围又在扩大，所以呢也能看到两头大中间小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从内容上看，创世纪呢讲的是天体万物以及生物和人类的这个创造，所以内容涵盖的面非常的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可以从创世纪里面追溯得到。那出埃及记呢主要讲的是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达西乃山这一段，所以你能看到呢，这里面看到的是神的救赎，神要把他们从这个为奴的地方带出来，带到旷野里面去，离开他们原来的为奴之地，离开当时的埃及，你能看到神想救他。那利未记讲的是就是单单的讲神该如何去敬拜，就利未人你该如何在上帝的面前侍奉上帝，所以他讲的面很窄。那民数记呢实际上主要在讲上帝在后面的从西乃山到约旦河东岸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如何怜悯他们。我们知道那一段以色列人是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没吃的没喝的，各种各样的抱怨，各种各样的经历，那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他怜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灭在旷野里面，所以充分的体现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怜悯。那到生命记的时候呢，他在讲你们下一代人未来的生活，如果你们和上帝守约的话，那你们生养众多，你们动物可以繁殖，你们土地可以产出，一切可以好，你在应许地上可以平静安稳的居住。但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约定，那上帝要实行审判，你们就可能被驱离这块地方，你们会受到咒诅，就是祝福与咒诅。所以你能看到他讲的东西呢又延伸的很广。那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时间、人物、空间和内容，分别看这五卷书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特征，两头大中间小。但是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二个我们要了解这卷书在犹太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犹太人把前五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的统称为摩西的书，或者叫 Torah， 这犹太人把它叫 Torah。 你如果有犹太朋友，当他说他读 Torah 就指的是这五卷书，也就是这是犹太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五卷书。那对我们基督教呢也不例外，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圣经打开，你看前边叫五卷书，统称为摩西五经，或者叫律法书，我们的分类是这样分的。也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你所有相关与神子间的律法规定都在这五卷书里面去看，那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五卷书。那这五卷书呢同时也在圣经当中呢占有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读懂圣经的话，我们必须要读懂这五卷书，因为这五卷书里会告诉我们神是谁，会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什么，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挪亚到这个整个一整套的人类历史里面，他会告诉我们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来的，那他就对我们阅读后面的书卷奠定了一个基础，也是我们阅读懂圣经的一把钥匙。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基督教接近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五卷书。那从第四个方面看，他在圣经真理和救赎、基督救赎方面的作用啊。那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如果你从单纯的说救赎的话，我们的救赎主是耶稣，是在公元前2000年才降生的。那你和创世纪好像没什么关系，和启示录好像没什么关系，事实不然。基督救赎的概念从创世纪前五卷书就已经所有的预表出来了，只是到了这个耶稣的时代才把前面的预表的真真实实的体现出来。那这就是这卷书对我们今天的圣经真理和救赎理论的最重要的根基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意义，我们信仰的意义就在于这。所以这五卷书至关重要，我们在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阅读这五卷书，尤其是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如果大家对旧约圣经历史不清楚的话是很难读懂的，虽然文字大家一读就明白，但真正作者的心意一定要结合前面的摩西五经才能够看得懂。那新约里面的作者包括耶稣包括使徒们 都大量的引用摩西五经里面的经文来支持他们新约的时候的教导，所以就说明它的重要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啊，对摩西五经大概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那申命记呢，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的最后一卷。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看这卷书的作者。那前面的五经都是一个作者摩西啊，摩西呢是一位犹太人，他一生的岁数呢120岁，也是一个高寿的人。那这个人呢特别非常明确，他一共120岁可以分成非常明显的三个层次，每40年一个阶段。他的第一个阶段40年，从他的出生到40岁他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你说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在皇宫里长大呢？我们就知道他出生的时候叫生不逢时。他出生的时候呢正好是埃及法老想要杀掉2岁以内的男孩，他就出生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他要被杀掉。结果呢他在让埃及的女儿把他带回皇宫，相反呢在皇宫里面长大。那皇宫里面长大有什么好处？不用愁吃的，不用愁穿的，接受最好的教育。那这就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给他一个非常妥当的安排，让他在那样一个残酷的时代里面可以衣食无忧，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那当时呢，这个埃及呢，是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那时候还没有美国，也没有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对吧？所以那时候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就是埃及。所以他在埃及学习到了当时最多、最先进的科技、文化、政治知识。那这里面其中有很多的知识在他后来是有用的，比如说他学习到了埃及人怎么管理埃及的军队，那对他在旷野里面带以色列人他是需要这些知识的。你一个不懂管理的人，你怎么会管为了60万人呢？所以他在埃及学了好多的法律，学了好多的管理知识，学练了一些科学。你要在旷野里行走，你要知道风向，知道水在哪呢，知道这个你要生存的条件是在哪呢，他都要在埃及都要学到这些知识。所以理论上给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是他的第一个40年。他的第二个40年呢，上帝让他从舒舒服服的埃及皇宫呢出来，跑到旷野去。跑到旷野干什么？放羊。那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你在一个大学里面，你拿到你的博士学位，你满脑子都是知识，结果呢把你下到一个山沟里面去，让你去放羊去，你学的东西毫无用处，那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疯掉。但是上帝就是让摩西一个满脑子接受了当时最现代的知识文化的人去放羊。放羊是很寂寞的，对吧？周围没有人陪着你，你要和羊说话。所以这是干嘛呢？上帝要在这40年当中呢来修炼他的品行，就你能够一个人面对自己，一个人面对上帝。那这是非常重要的40年。这40年其实圣经对他的记载并不多。那他放旷野里面生活，他学到什么呢？他可能不能学到当时的文化知识，那他学到什么？学到了生活，学到了如何在旷野生活。那这就为他的第三个40年奠定了这个生活基础。他要代替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所以他很熟悉那个地方，他知道哪有水，他知道哪个地方避风，知道哪个地方没沙，所以他这些知识呢从生活里面学来的。所以说他有了丰富的科技知识，有了这个生活知识，有了很好的品行，上帝用他最后40年。那最后一个40年呢，就是神呼召他，让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人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带回到神的应许地区。那这个阶段就是他一生侍奉上帝的40年。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前面不用侍奉上帝，前面是上帝在预备他，这40年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他把这批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做了以色列人的三军统帅，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三军统帅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从宗祭信仰上来说呢，他是当时的既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祭司，身兼三职。这样一个人物在圣经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摩西呢，你会看到他上帝的如此的预备，所以他是这五本书的作者，给我们把他的经历全部都记下来，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大概对作者有这么一点了解。那下面我们看一看这个书的写作时间。那有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经常读创世纪的时候，说创世纪讲的内容呢，应该是很早就有了，其实不是，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换句话说，摩西之前的人是不知道创世纪的，摩西之前的人也是不会知道摩西五经的。那你说摩西是怎么知道创世纪的这些内容呢？所以你要么相信神给他的工作，要么你就相信摩西是个疯子，这就你只能相信这两个。那摩西在旷野当中呢，一共是40年，这40年里面呢，他写成了这5卷书。那这5卷书指前后怎么关系呢？有些是清楚的，有些不大清楚。比如说创世纪什么时候写的，是早期呢还是中期还是晚期呢，其实大家都不大清楚。创世纪比较清楚一点，是他从埃及出来到西奈旷野这一段。那利未记呢也比较清楚一点，是在西奈山这儿写的。那民数记呢也比较清楚一点，是从西奈山到约旦河东岸这一段时间。那生命记呢也比较清楚，是他到达这个约旦河东岸的时候那一段的事。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去读参考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写作时间呢有很大的变化，前后相差几百年。那总体来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所以我们大概把这个时间定在公元前1400年到1500年这个范畴内。那中间错个3年5年10年8年，大家就不要再做计较了，这个时间对大家影响不大，你可以完全读得懂圣经。所以大概是在公元前1400到1500年这样的时段写成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5卷书反映的几本地理位置。那这一张图呢，大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可能的路线。那创世纪是在哪一段写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算，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内容呢，是以色列人从兰塞出发，过红海，经过前面一段旷野，到达西奈山，这一共的时间差不多就2年。那出埃及记呢，记载的就是这2年内发生的事情。那利未记就是当以色列人到达西奈山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们应该如何和上帝打交道，如何敬拜和这个尊敬上帝，如何拜同时崇拜上帝，他指的这一部分内容。所以他的内容就是在西奈山写成的，为利未人写的。那民数记呢，就是记载了他们从西奈山再次出发，经过旷野这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到达约旦河东岸这一段路程里面的故事，这个记载在说那个民数记里面。那当他们到达约旦河东岸叫摩崖平原的时候呢，他写了最后这卷书生命记。那约旦河东岸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小镇，这个小镇叫石亭，这就是当时摩西所居住的城市。因为60万大洲嘛，你在约旦河的东岸是一个很大的面积，他的司令部就住在石亭这个城市里面。所以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读后面的书卷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石亭这个小镇。为啥出现的亭里那么高呢？因为摩西、约书亚他的司令部在那儿，所以好多命令是从那儿发出来的，那么部队也从那儿出发，都是这个含义。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5卷书它记载的内容，以及它的时段，以及空节分布。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卷书的书名。这卷书的书名叫《生命记》，它的原文呢是由2个字来组成的。第一个字呢就 Deuteros， 意思是第二。那第二个字呢叫 Normas， 是律法。那么把这2个字合到一起呢，叫第二律法。那这个地方大家不要误解，不是第二部律法，不是的。是第二次重复同一部律法，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生命记，就是重述或者重申过去的那一部律法。所以这地方不是在教导我们一部新的律法啊，不要误解了，生命记不是在教导我们一部新的律法，就是原来那一部赐给摩西的律法，现在重新再教导一遍，所以叫重申律法或者重申诫命。然后知道这个就大概搞明白了，就从名字上讲不是第二部律法，是同一部律法的重复，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我下面呢给大家看一看他当时的背景情况。 那生命记呢，第一章里面回顾了以色列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这六个方面呢，来结合两张地图给大家看一看他们经过些什么，为什么上那个摩西要这么做。那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从埃及经过旷野，经过了40年到达这个约旦河的东岸。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体现了神与他们的同在。那我们看左边这张图，他们从埃及出来到达西乃山，然后北上经过这个希尔旷野，再经过加底斯旷野，绕过以东，绕过摩亚，绕过这个亚门人，然后到达北边的约旦河平原。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他们经历什么，他们经历过十个灾难在埃及的，对吧？他们经历过扩红海，他们经历过早期旷野的生活，经历过西乃山上帝给他们的立约，经历过这个后面的30多年的旷野生活，那最后呢到达了约旦河东岸。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的小时候，我们的爷爷奶奶在炕头坐下晚上给我们讲故事，说我们的老祖宗干过什么什么干过什么什么事。摩西其实就是这样坐到那儿给他们讲，说我们的祖宗就是这样从旷野过来的。那目的是干嘛？目的不是说给我们讲一段故事就完了，他的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实实在在和我们在一起走过这一段路程的上帝。这就是摩西的要告诉大家的，那你的旷野的经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经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你的神和你不同在，像我们中国人敬拜佛教，你只有到佛堂那儿去，佛在那儿，你去把那个给他许的愿一放，然后你回去了，佛还在佛那儿，这里边关系都没有。上帝不是，上帝他是和你同在，你在哪他就在哪。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同于当时任何一个偶像崇拜。那这是第一件事，回顾他们从旷野走过来。那么到达约旦河东岸以后呢，你会发现他，我们看右边这张地图，当他们往上走的时候呢，上帝给他几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不可和以东人征战。为啥呢？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你们不可以和他征战。他说你们路过以东的时候呢，过地你要付这个过境费，要吃的你要花钱买，喝水你也要花钱买，你不能随便和以东人打仗，这是第一个给的条件，所以摩西不敢这么做。第二个，上帝告诉摩西，你不可以和摩押人打仗，你过摩押人的境地的时候呢，也要和他们和谈，要付费。第三个，不许和亚门人打仗。为啥不许和摩押和亚门人打仗呢？因为摩押和亚门人都是罗德的后代，是吧？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创世纪，你知道他是罗德的后代，都和亚伯拉罕有血统关系，所以上帝说你不可和这三个民族居住地打仗，你们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付钱，吃喝所有东西都要付钱，不能白做。但是你看地图，除了这两个这三个民族以外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民族，一个呢是西什本住的亚摩利人，他的君王叫西宏，北边呢还有一个亚摩利人居住地叫巴山，巴山的王的名字呢叫噩。那你到达这儿以后，你要住在这儿，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打仗。所以呢，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击败了当时居住在西什本的亚摩利人，这个王叫西宏，先把这个人给打败了。那打败了，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那第二个呢，他在北上一点，因为不让他住在亚门地里面，他就在北上。北上呢遇到的第二个劲敌呢，就是巴山的王噩。那这两个地方住的人都是亚摩利人，因为我们圣经上是亚摩利人居住区。那这两个王被打败以后呢，整个约旦河东边的这一块地就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占据，他就可以扎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你这个地图里面就能明白说，为什么上帝让他这么走，为什么他要打这两场战争。那这两场战争，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以色列人整个出埃及过程的话，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真正的和他的敌人打仗。他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他对付的是自己，对吧？我这没吃没喝的，对付的是自然环境，他没有真正的和外敌打过仗。但是到达约旦河东岸以后呢，以色列人真正的打了两场硬仗，都打败这个 西伯来西施本王西宏打败了这个巴山王鄂，那这两场战争呢，就给以色列人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一个是得到一块土地，第二个呢，真正的以色列人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我们要知道一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奴隶，是干农活的，是干那个做砖做瓦的，那他们根本不是军队啊，也不会相使这个武器啊，也没有经受过军队训练，所以他怎么征战呢？你就发现他们征战是一盘散沙。但是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岸以后，他们打了两场仗，这两场仗除了地方拿到土地以外，也给他们训练了一批真正精兵，比我们今天的话训练了一批精兵，可以战争的精兵，这个为他将来跨过约旦河来攻打这个整个应许地就奠定了他所的军事基础。那这是第二个好处，但是他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好处。有一个不好处就是约旦河的东岸这么大一片土地你已经打下来了，那我到底要还是不要呢？如果要，这不属于应许地，如果不要，白白的让出去又挺可惜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给以色列人后来带来很大的困惑。他有两个子派后来就留在了约旦河的东岸，没有进入应许地，那么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后来这两个支派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逼迫，因为他们没有待在应许地里面。所以你能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好，有它的弊端。那上帝的心意是训练一批人，给他一批精兵，让他可以征服他的应许地。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二和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当他们到达应许地，把这块地拿下来以后呢，摩西的司令部就驻扎在石天这个小地方上了。所以我们在后来的这个书信里面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读约书亚记，你会发现好多命令是从石天这个发出来的，为啥呢？因为摩西和约书亚总司令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小城市对我们后面读经有好处。那第五个条件就是这时候的摩西呢已经120岁了，120岁代表什么呢？他已经老了，他有话要为下一代人讲，因为下一代人呢是新生的一代，所以一个年长的人，当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希望把他一生的智慧呢留给下一代，他会给下一代做一些传承。那现在这是从摩西的角度讲，那么从这个听众的角度讲，这时候的听众已经不是他们出埃及时候的听众。你想出埃及的时候30岁40岁的人，这时候已经70、80岁了，对吧？出埃及时候20岁的人，这时候已经60岁了。所以你就知道地基人的大多数已经死掉了。那现在30岁到40岁的人呢，都是出生在旷野长大在旷野里的人。那这一批人呢可以说是下一代人，第二代人。那第二代人和第一代人的区别是什么？我就给他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座呢，我们有长辈，那长辈你一跟他谈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长辈是亲身经历，对吧？你知道每一件事，知道每一个细节，知道每一个文件。但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出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所以我们知道文革，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我们虽然在文革过程中长大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一批人呢，虽然他们已经到达应许地这个约旦河东岸，但是呢，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红海，真正经历过上帝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恩典，他没这个经历。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给他们教导，就需要教导这一代人，我们的祖宗，你的父母在曾经经历过什么，如何与上帝工作，如何上帝祝福怜悯他们。所以说这是给他们立约的一代。那这是为啥要讲听众不一样。那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呢，大概是在30多年以前。那现在的第二代人呢，30岁的人那时候根本不懂事，所以当时立的约定呢，现在需要给他们重复一遍。这就是摩西作为一个长者，他要给下一代人留下说，哦，我要把我们过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讲给你们听，再给你们说一次，希望你们呢以后可以遵守。所以这就是立约的这一代人呢，要把这个约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你能看到呢，这就是摩西作为作者和听众 他子界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需求，你需要给他们来交代这件事。那怎么个交代法呢？肯定不会像我们今天了，我们今天的话可能说我用电脑上给你写下来，给你放个幻灯片，那时候不会有这样的。那怎么办呢？就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爷爷奶奶坐在那个炕头上面给孙子教这个故事，讲故事，那就这样讲的最好。所以你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感觉它的结构呢就像一个老人给这个下一代人讲故事一样，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以这样一个方式去读，你就很容易读明白它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它的内容框架。生命记呢大概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一到四章，就是回顾了当时他们在旷野生活的这40年历程。那这四章内容呢其实很丰富，其中每一句话都可以单独拿出来讲一堂课，因为他一句话说我们从哪到哪，但是这个过程就是经历很长。那他的第二个重要部分呢是从第五到第二十八章，主要在重申过去的诫命律例和一些典章，主要在重复这些过去的约定。那29到34章呢可以说是摩西的最后的嘱托，就他年老了说我们要走了，我最后给你们讲几句话，要讲给你讲的这个重要的事情。那你稍微把它分析一点，从第五章呢他主要在重申十条诫命。我们知道摩西在西奈山上领了十条诫命，当时的那一批人呢现在可能已经死了，那第二批人呢三四十岁的人根本就没经历过这个东西，当时他们不懂事的，所以现在给他重复一下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的这十条诫命是怎么样回事，这就是第五章的内容。那26章呢重申的是重要的这个律例，有几条很重要的律例不能够违反。27到28章呢在讲了一个叫咒诅和福祉，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你就会容易被神所咒诅。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最后一部分呢可以分成两部分看，一个是摩西的临终嘱托，还有一部分记载摩西的死亡。那很显然摩西的死亡不可能摩西自己写上去，对吧？这个是后来的编辑给他加上去的这一段。那也摩西是我们所有人类有记载的人类里边唯一的一个让上帝亲自把他埋了的人，上帝亲自给他做了一个葬礼，这是唯一的一个我们有书面记载的人，这样一个人物，这是他的主要的内容框架。那怎么来读懂生命记？我们给大家一把钥匙，就为什么要写生命记，怎么读懂生命记，要读懂这句话，记载在30章的19、20节，我给大家念一遍。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里面这个我是谁？摩西。这个你们是谁？听众。大家读完这句话你就知道生命记在讲什么。生命记就是摩西想告诉下一代人最重要的信息，他说你们以前得到的钱财不重要，你们以前得到的各种经历不重要，你们以前的父母是谁，你们的子代是谁也不重要，你们最重要的是生死祸福，是生命，是你们在地上的日子，这是你们最重要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得听耶和华的，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决定这一切的因素。所以他说你们要选择生命，拣选生命就是你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你选择耶和华，你一切事情都好了，如果你不选择耶和华，那你就会死在旷野里面，你将死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意义。注意前面他表达的方式，摩西一位120岁的老人用的词是呼天唤地。呼天唤地这个词啊，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看到，当人在这个非常激动或者甚至在无助的时候呢，会用呼天唤地这种方式来表达， 表达什么意思，就是很急切，希望你能够真心的明白我所讲的每个字都是真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能看到摩西的心意吗？这就是这卷书他要讲的内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讲给下一代听，这就是读懂生命记的钥匙。好，我们把生命记的信息放到一起来，生命记就是重生律法。重生的律法里面包括三个部分，重生摩西的十条诫命，重生他们的600多条的律例，重生他们敬拜的各种各样的典章，大概就是这三部分内容。所以你在以后的这个约书亚记各种书信里面，这个这些书里面读的时候，你经常会读到这三组词，诫命、律例、典章，就指的是摩西前面重生的这个律法的全部。那诫命呢，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宪法，就是总纲性的摩西的10条。那律例呢，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是你做什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杀人偿命，偷盗要赔偿偿还，损坏东西要还，丢失东西要偿还，它指的是这些律例，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刑法，有一条罪就有一条惩罚条例。那典章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仪，就是你如何在神的面前敬拜他，如何生活，比如说你要敬神的地方，神所住的地方，你要按照神所规定的吃素，神所规定的颜色，神所规定的大小去建造，你要见上朝见神，你要穿着一套整洁的衣服，祭司有祭司的衣服，大祭司有大祭司的衣服，这些衣服上怎么做，有什么东西，你都按照这个走，这就是典章包括的内容，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该如何敬畏他。那它的内容呢，讲了三个部分，它透过这些律例和典章讲了三个部分。他说第一，你们经历了旷野，现在到达约旦河东岸，但是你们的生死是一个选择。我们有没有人考虑过我们的生死是一个选择？我们可能好多人没这么考虑过，但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死是一个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耶和华神是你的神，还是选择迦南地的偶像是你的神？如果你选择耶和华，你就是生；如果你选择了迦南地的偶像，你就是死。这就是他告诉他的下一代，你们的生死是你们自己的一个重要选择，而且他的劝告是你们要拣选生命，也就是你选生不要选死，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他说如果你们选择了生，你们可以活下来，但是你的祸福取决于你是不是听从。就像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都在这上生活着，但不是每天都好啊，有的天会很糟糕，有的日子会很好。祸福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听从。摩西告诉当时的人说，如果你听从上帝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上帝就会祝福你。这个祝福就是你可以牛羊成群，可以这个生养众多，你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挺好，和平安详。那如果你不听从上帝的诫命和律例和典章的话，那你就会招来祸患，你的种的东西可能不产出，牛羊不生育，你的儿女也不会往那么繁衍众多，你会受到各样各样的困境。所以说你选生死，选这个祸福，取决于你的选择，取决于你是否听从。你有了选择，有了听从，你每天所过的日子，它取决于你依靠谁。那你在旷野里面可以生活10天，可以生活10年，可以像摩西一样生活120岁。那这个有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你依靠谁来决定的。那你要靠耶和华，耶和华祝福你每天的日子。可如果你靠当地的偶像，你可能招来这个各种各样的横祸。哎，那这就是摩西想要告诉下一代的。你看他讲的这三件事，都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钱财、地位，包括你的学历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讲生死，讲祸福，讲在地上的日子。那这三样东西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三个领域。我们基督徒生死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还是我自己作为我的救主。如果我们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生， 如果我们选择自己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死选择是基督还是别的，我们今天生活的祸福也取决于我们是否遵循上帝给我们的诫命。摩西给过以色列人诫命，耶稣基督也给过我们诫命，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要爱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神会祝福，否则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祸患。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也取决于我们依靠神，我们靠神，靠耶稣基督，我们日子可以过得这个平安，可以过得喜乐。如果否则靠我们自己呢，我们可能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那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加呢，我们可能对这三个方面的理解会更透彻一点。那越年轻呢，对这三个方面的理解可能就相对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摩西讲得很清楚，我现在120岁了，我给你们这个呼天抢地的告诉你们，你们要选择生命，你们要选择听从，你们要选择依靠，那将来你们在旷野的就会一切正常，你们可以进入你们的应许地区。那这就是这卷书摩西所要讲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确实是语重心长的交给当时的下一代人，你们以后该干什么。好，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给大家就这样介绍一下生命记的大概概况，那我们回去呢就可以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生命记，可以多读两遍，看看如果这里面有什么总结的不到位的，请你给我发一个短信，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刚才有老师说如果在国内的话怎么看呢，看这个地址华夏布道团上面那个华夏 gm.com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刘老师讲圣经。你要去北美的话直接上 YouTube 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 YouTube， 你关注一下就可以看到刘老师讲圣经。那这里面有我们以前讲过的全部课程，大家都可以在这儿看到。好的，我们下面呢给大家留一点。